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未婚同居问题多，
结婚同心真幸福。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小凡。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要和您谈谈婚姻健康和幸福三者之间的关系，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小凡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小凡妹啊，其实婚姻并不是系有铁球的脚链会使人消沉，而是能够提振我们的身心健康，使疾病加速康复，提升身心灵的幸福感呢、
啊。是啊，那在上集的节目中呢，我们也跟大家谈到，结婚与良好健康状态还有身心状态是有关的。那还有就是，婚姻会使得个人在未来保持健康的可能性是提高。
对，那如果婚姻关系越稳固，两者的关联性就越强。那婚姻的保护作用不仅对于预防小病有用，比如说感冒啊、流感、偏头痛啊，甚至在重大疾病上也有用哦，比如说癌症、心血管疾病或者是心脏病，那更能够降低需要动各种手术的几率哦。
是，那在美国的美国医学会期刊中呢，发表的研究报告就指出，相较于未婚癌症病患，已婚癌症病患的抗癌时间比较短，成功率也比较高。那另外，婚姻对健康所带来的益处就像是年轻了十岁一般。
那有一些研究就显示啊，婚姻对于男性的健康好处是比较多，但是健全的婚姻关系对女性的正面影响却超过了对男性的影响。
那而研究证明，婚姻关系比同居关系持久，那所带来的健康效益呢也比较持久。那其他针对正处于退休年龄的男女所做的各样调查也发现，婚姻与较优质的全人健康状态是有关，那也跟各种健康条件是有关。
那无论是怎么样的社经地位或者是族群，这些健康效益其实都是一样大的。那由于啊，近几十年来对于男女结婚与否的社会压力降低了，那最近呢，就有一项研究调查已婚与未婚男女的死亡率的差距是否也缩短。
那然而呢，这个报告也发现，已婚男女在各项健康评量上仍旧是比未婚男女更具优势。
那因此，婚姻之所以会影响健康，绝对不会只因为人们视婚姻为积极正面的象征。那即便现今的结婚率啊逐渐下降，婚姻仍然可以为人们的身心灵健康带来正面的影响。
是，那为什么婚姻是能够带来健康的效益呢？那这个问题对研究专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那有些人呢、啊、提出了假设，认为健康的人比较容易被求婚，那这也是所谓的选择效应的理论哦。
那这个理论确实是非常的符合常理，一般人不也都比较可能会选择以健康比较有活力的另一半吗？
而有一个与这一点相抗衡的观点呢、啊，就是所谓的保护与支持理论。那这个理论认为，已婚者之所以会比较健康，是因为结婚这件事本身可能促使我们更注意照顾好自己哦。
那究竟哪个理论才是正确的呢？那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跟您谈。
好的。
主的恩典，医治释放我的心，慈爱双手紧紧拥抱我。 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打开心门，领受你大爱，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高举双手领受你应许，阿爸天父，我真爱你。 你。
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幸福家庭练习曲。
有些孩子面对琳琅满目的礼物，常常三分钟热度过了，就将玩具搁在一旁，态度冷淡，甚至丝毫没有感恩的心。大人即使说：“哦，你看啊，这是什么啊？小录音机耶，奶奶送你的礼物哦。你要跟奶奶说什么？去跟奶奶说谢谢啊，有没有听到我的话呢？”结果孩子不但没有照做，反而摆臭脸，让大人感到失望。这都可能因为家中长辈常常给予孩子礼物，孩子却因为东西来得容易，就不觉得珍贵了。不管爸妈花了多少钱和心血，建议不要让孩子养成予取予求的习惯。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如果你不想要让孩子拥有想要的机会，他就无法享受得到的乐趣。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在他学会走路之前就买三轮车给他，在他能驾驭之前就买车给他，孩子若太容易得到这些东西，就比较没有设定目标的能力和达成目标的乐趣。因此父母与长辈学习控制，不轻易给予孩子过多物质享受，反而会让孩子更懂得心存感激。我是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谢慧燕，愿上帝赐福您的家庭。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亲爱的朋友们，那究竟是选择效应理论对，还是保护与支持理论对呢？那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
是的，那不管看法如何不同，他们的重点并不在于婚姻是否比同居健康，而是婚姻为什么比同居健康。
那在过去10到15年的许多的证据呢，都在显示，结婚确实是会促使我们的行为还有态度更加的健康，那这同时也把能够激励我们过健康生活的另一半带入到我们的生命中。
那社会学家将一个人指挥另外一个人的这种行为称为社会控制。每个人都需要被控制，那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这种行为称为管教啊。
那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还是需要有人管的，而在成人的家庭关系中，那就是所谓的唠叨。
那无论人们怎么称呼这种行为，我们确实因此而活得更加健康。像是一些忠固啊，譬如说，
你一定要多吃蔬菜，晚上早点睡，别熬夜了，你记得开车不要太快哦。
还有呢，像是
今天天气冷，你记得带外套还有围巾。哎，你不能吃那么多甜甜圈，会胖的。
另外一半说的这些话可能是忠言逆耳，却能够帮助我们过得更健康啊。
那在美国德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呢，做了一个精准的研究工作，就深入探讨社会控制与婚姻状态的关联性。那他发现，有人关心我们做了什么和没有做什么，并且激励我们去做正确的事情，对你我来说算是一件好事。
是啊，那这位教授也发现呢，女性比较爱对男性唠叨，那你不会为此感到惊讶吧？而且太太会唠叨的几率绝对超越同居女友，甚至是妈妈。
是，那这位教授也这样说，结婚是有益于健康，因为许多配偶都会监视或是企图来掌控另一半的健康行为，而未婚伴侣呢，则比较不会这样做。
或许啊，一直有人在健康的事情上对你碎碎念，当下你绝对不会认为这是份礼物，但其实听起来反感的指导真的是一种祝福哦。
那相反的，针对同居者的研究呢，就显示与配偶以外的他人同居并不会为生命存活带来任何的益处。那生存率上升的重要关键就是有配偶的存在，而同居者的健康状况还有寿命反而与单身者是较为接近。
那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已婚者的满足感与心理健康的程度的关系。那毕竟啊，这是在他们较长的寿命中所要实际经历的生活。
那除了研究情感状态对于身体健康以及寿命的影响，那许多的研究也在探讨情感状态对幸福以及心理健康所造成的影响。那而这些研究呢，都得到了相当一致的结论。
那在美国纽约州心理卫生局的资深统计学家曾经早在1936年就统计发现呢、以第一次因为心理需要就医的人数统计来看呢、未婚者人数为已婚者的5倍哦。
那这证据呢，就是相当的显明。一般来说，已婚者发生精神疾病的几率是比其他的族群要低很多。
那近期的研究也发现了相同的结论。而这些比较新的研究有个好处，就是能够将结婚夫妻与同居伴侣进行比较。
是，那在仔细的来检视这两者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解释，就是婚姻状态是保持精神健康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那即使在控制社经地位差异之类的变数之后，同居伴侣的忧郁程度平均仍然比结婚夫妻啊高出了2.8%，而同居伴侣之中患忧郁症者则以非白人的年轻女性最多。
是，那研究人员并没有找到任何支持选择效应的佐证。那相反的，相较于结婚夫妻，同居伴侣因为感情比较不稳定，关系品质较差，以致患忧郁症的比率是较高。
是啊。
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摇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
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
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摇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我。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来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我要回到你身旁，
主耶稣。
You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亲爱的朋友们呢，其实令人惊讶的是啊，就情感品质与信守承诺来说，同居越久的人状况越糟啊。
那这呢，也就说明，那随着同居的时间越长，伴侣双方感情并不会是更加的紧密，而是变得越加的薄弱。
是啊，那有很多学者也同意对关系弱点的这种论述啊，那就是调整过同居时间及年龄差异等条件之后，认为过去一年感情有问题的同居受访者几乎是已婚受访者的两倍。那75%的同居伴侣至少有一方表示情感出了问题。
那而女性有这种感受的比率呢，又会高过男性。
那在90年代美国所发表的一份心理健康研究报告就指出，只结过一次婚的人患重度忧郁症的比例最低为1.5%，那同居者比率极高为5.1%。
那唯一比率高于同居者的族群呢，是二度失婚者，是5.8%。那另外根据这个研究的数据，同居者罹患任何一种精神失调疾病的几率是结婚者的两倍之多。
那根据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所做的研究就显示，精神流行病学中持续不断发现的事实之一就是结婚者比未婚者健康。
那这些科学家发现，现在所有主要的族群中，结婚状态与心理疾病是有绝对的关系的，而且是非常的普遍。但是在同居者身上却看不到婚姻所带来的那些心理健康的益处。
那此外呢，有一份关于婚姻状态与幸福的研究，透过在全球17个已开发国家中进行采样，研究控制了教育、收入、贫困与一般健康等条件，结果发现呢，结婚的人觉得人生比较幸福与满足的比例是同居者的3.4倍。那这个结论呢，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都相同。
是，那在许多的调查中就发现，未婚者并不会像结婚者那样描述自己是如此的幸福还有满足。那还有经济学家呢，就发现结婚是可以促进整体的幸福感，就好像实质上被加薪而感到的幸福一样。那甚至有一位学者具体的说，大约是薪水多了2.5倍那样的感觉。
是啊，那真好啊。还有一位学者更具体指出啊，就像每年收入增加了10万美元那么多。
那而这两项的研究呢，都发现同居并没有这样的效果，这事实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那一位学者也表示，这样的差异啊，是因为同居相关的情况通常关系比较不平等，相对不快乐，那伴侣互动减少，以及不忠的几率呢，就是比较高了。
那另外呢，也发现结婚夫妻和同居伴侣幸福程度的不同，跟他们发生冲突的频率是有关的。两者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冲突发生的频率。
那长期同居者发生冲突的频率最高，而婚龄比较长的夫妻呢，发生冲突的频率最低。那另外一项类似性质的研究也显示，与结婚夫妇相比，长期同居者在整体幸福感与关系公平性这两方面严重低落。
那但伴侣们进入到更加需要承诺的关系，那也就是结婚，那其中的承诺清楚明确，就可以见到这两方面的指数是显著的提升。那以身心灵健康来说，在关系上有承诺是件好事，而且承诺是越多越好。
是啊，所以也许以上我们给您的这些资讯说明了结婚如何，并且呢为何能够促进健康与幸福，以及 已婚者对于家庭生活的满意度啊，是高于未婚者，也高于同居者。
那所以说呢，结婚誓约是我们给另一个人极为美好的礼物，同时也是给我们自己的礼物。婚姻誓词真的很重要，这一点从我们节目中跟大家举出的丰富的研究数据就可以证明。
那婚姻啊，是真的远远超越同居，能够不断地提振我们的身心健康，使我们远离医生疾病，加速康复，提升幸福感。
婚姻能够带来许多有效而且是持续的影响，这确实是值得人们关注还有投入。在婚姻关系中，我们需要付出承诺，并且在这其中学习来关心他人，也接受来自他人的关心。
那婚姻啊，绝非同居能够取代的哦，它才是带来十足健康与绝对幸福的礼物。
好，那有关婚姻、健康、幸福这个话题，我们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最近我们跟您谈到的话题依然是
未婚同居问题多，
结婚同心真幸福。
张大卫、
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Hey!